他现在都跑东南亚比较多嘛，
对。这次是
比较困难，美国华人太分散了，不集中嘛，他到东南亚集中，好多次。
各位对今天投射的第八次有什么想法吗？那个天有什么想法吗？
嗯，
啊，
还没有经历到吗？
还是乡里有什么想法吗？对，但等可能第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投射要讲这么久哈？啊，可能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嘛，为什么一个题目一个投射，然后讲这么多个礼拜啊，而且看起来还会继续讲下去啊？因为其实赛斯的一个最基本的论点就是，你的意念在投射。意念投射物质实相吧，所以物质实相就是意念投射的。那既然意念投射物质实相，问题是我们一直在搞那些物质实相之内的那些观念，我觉得那根本就是道貌端去的。你必须要是到前面来看，因为当你讨论到这个投射这个部分的话，它其实很多很多的很多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投射本身呢，它是一种电能，一种电磁能量，对不对？那我投射一个 A， 假设我投射一个 A， 我的情感如果很深，我可以把它投射得非常清楚，而且它具有它自己本身自己的感官哦，它具有它的感官，而且它具有这个投射物具有我的某些特质。那它如果更强，一直投射它更强的话，我会不见它会出来，对不对？那如果它很少，会不见，它会不见，可是它永远会。以更弱的这个电能方式出来，那某个角度来看，你去看这整个脉络啊，就是整个脉络，包括说，我为什么会有记忆？记忆体很简单嘛，记忆就是一种电磁性的保存嘛。那我会有记忆就是什么？也是一个电性的功能，也是个电性的东西。那我的内在本身也是个电性特质，思想是电性，我们的情感是电性，我们的。投射物是电性，我们的转世的这个过程，它其实都是电性的。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情感它可能是唯一的要素，因为当你思想累积到一个强度的时候，情感会发生，而且情感发生的时候，根本你用什么方式去累积它哈，你是不知道的，可是你累积那个情感。比如说我这个人，我非常的没有信心，但没有信心它并不是现在开始，它是累积很长的一个。情绪，我一直觉得自己情感状态说我是老二，然后我很希望别人看得起我，我很希望各方面能够比别人优秀。那是一种情感，那情感会产生一个期待，然后情感有一个强烈的后面支持的思想，所以它是有很强的电在后面在支持的。那因为你有很强的那个电能，你投射出去的外面的事情，包括说你的关系，其实就是那个电能本身的一个稳定的平衡。比如说像有一些心理学的书籍提到，比如说现在这个父母亲感情不好，他生了孩子，生这个孩子他刚好可以补偿这两个之间的问题，可是通常是把两个人的问题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显现出来。所以那个赛斯有提到说，当我们是男人，其实是我们是用女性你李林或者女性的自己的能量去投射一个男人，然后呢，借着这个男人跟外面的关系产生一个李林的相互补充，他事实上是借这个关系来了解我这个李林跟其他关系的这个互动的状况。那如果是一个男人的，一个女人的话，他就其实是一个男女在投射的，那你看他就是一种电性补偿作用。他就是个电信总论，然后他也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如果你恨一个人，你恨他恨得很厉害，那么你是投射到他身上，然后呢，你在他的身上会看到很多你恨的东西。那如果这个部分呢，这个是一个强烈冷场，而且是个感情性的强烈冷场，对不对？所以他会怎样呢？他事实上他会在很多的地方都一直让你碰到同样的问题。然后如果这个生命结束以后，重新在新的开始的时候哈。你还是可以跟这个主题会扯上关系，或跟这一类的人扯上关系，或跟这个人就是会一直扯上关系。那你会说，可是我们不是个人创造自己的实相吗？ 那我如果创造自己的实相，那他创造他自己的实相，我要跟他扯关系，他如果不跟我扯关系会怎样？通常来讲的话，如果你要跟他扯关系，而他在你的生命当中跟你扯上关系的话，他跟你就有一个对应关系，就是他就有一个补偿的对应关系。所以因为是补偿的对应关系，他如果在你生命里面的话，通常他是你的一个能量场的一个 相对应的那个部分嘛。所以不会是说我要撞香蕉，可是我老婆不撞香蕉，所以我们家的香蕉撞不起来，没有那种事情。所以当你觉得我不撞香蕉的时候，我的老婆就不会想要撞香蕉了，并不会说啊，我跟对方然后产生一个意见不一样，然后两个人在那边拉扯，当然有拉扯，但是假设是拉扯，是因为我们内心的能量的拉扯，所以会找一个人过来一直跟我们拉扯。所以根本就不是处理末端的问题，它其实变成处理在上一层的。那在上一层的话，我们说，那假如说思想它就是一种能量，对不对？而且它是强烈能量，它就是隐形的发电厂。你们最近在看灵魂永生嘛，齁。那灵魂永生他提到说，思想是隐形发电机。它就是隐形发电机。那如果它是隐形发电机，它一旦投射自己，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我想到耳湾去海边，对不对？就有一个人在耳湾，只是我用物质眼睛去看他看不出来。可是他说，如果你们的科学有更进步的一个机器可以测投射体的话，它是清清楚楚，而且可以测得出来的。那个投射体的深跟浅哈，它其实是跟我们的情感的深跟浅是有关的。就是我如果情感很深，我甚至可以投射到一个状态，就是我能够看到它。甚至于别人都能看到他，有这种可能性。他提到鲁伯的例子嘛，我跟约瑟的例子，那个约克海边就是个例子。或者是他提到说，那个男生他很寂寞，然后他投射一个人，他就是他的投射物，就在他旁边，然后陪伴他，对吧？他可以看到，别人也可以看得到，或者是他可以看到，别人还看不到。那为什么？比如说我现在我看到，我用我的感官看到大家，对不对？那为什么有些东西我是看不到？因为我的电场不够，我的电能量不够，对吗？就好像我现在投射出气，那我看不到它是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投射物的电场不够，我看不到，或者是说对方的这个能量场还不够，它无法显现出来，就是两种状态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当我们在想投射的时候，其实那个投射这个主题真的是值得你好好去研究。因为我们为什么这样讲好了，我们为什么每天晚上睡觉要往内投射，比如说投射到星光体，投射到心智体，投射到投射体，为什么要这样投射？因为它就是一个像电的一个补偿作用。比如说我现在投射出去是电能量出去，对不对？可是有一个反吸作用，就是当你投射出去的话也会回流回来嘛，你那个会回馈回来，所以你要去那边补充资料，那边要重新再来，所以它本来就会透过那个梦境的一个状态做补偿跟做平衡。好，我觉得说投射这个主题是值得我们去看的。好，我们从第一次投射提到说，用什么方式你很容易发现你可以灵体出游。好，比如说吃 asparagus， 吃芦笋啦，鱼油啊，然后小量的食物啦，小量的东西，但是一定要吃，因为如果你不吃，你没有能量可以投射。那也提到说，当我们很快乐的时候，我们容易投射；很悲伤的时候，也很容易投射。为什么？因为强烈情绪本身它会累积化学物质，而那个化学物质本身就是投射的能量。那我觉得你如果说从这个方式去破译它的话，你可能有几个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我晚上做梦，我没有办法知道我要做什么？因为你内在的投射不是只有你啊，而且这样讲好了，假设说我们的投射，我们这里叫做110伏特好了，可是这110伏特上面有1000伏特、2000伏特、3000伏特，对不对？那1000伏特的这个内在层面，它放射出来是很多个110伏特到各个场域去，你是其中的一个。可是它在做一个意识投射的时候，它是一个总和的。比如说我现在我投射一个人到耳湾去，那个人假设是 A 啦，那我也投射到其他 BC 啦，那可是对我来讲我是一个总和性的意思，是说 我突然间有一个爱情罗曼蒂克，那我投射到尔湾去，这一个嘛，对不对？可是我要投射到北欧，那我这几个东西最后统合的是谁？我在统合，不是他们嘛。那在尔湾的，他说奇怪，怎么会变成北欧？啊，北欧说奇怪，我怎么有尔湾的信息？我晚上做梦怎么做到尔湾？那为什么？因为其实真正统合是在上一层，它的电比较高压的电层是在上面的，所以他提到能量交汇点。能量交汇点意思是说，当我能量产生很强的时候，当我的思想这个思想产生强烈情感，而且强烈情感产生的时候，它叫什么？次能量交汇点。好，在灵魂永生他有提到次能量交汇点应该是在中间的部分。那么他提到说，这个地球本身呢，它有四个主要的能量。
你讲
哪里？啊？
在哪
里？在灵魂永生。
不知道在哪
里。哦，有，他有讲，他有讲几个地方，比如说盐湖城西部，哦，那他有讲几个地方，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参考了，因为他地点，我觉得像地球本身，他跟那个，他跟他的贵相有关的。好，比如说你为什么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坐南朝北，因为那个跟吉性有关的。那为什么会有吉性？我没有谈论为什么会有吉性。其实吉性本身会不会上一个阶层，它在产生投射的时候，它本来就有吉性了。我从电力公司接电过来，它有没有吉性？它一定有吉性嘛，对不对？它一定有吉性嘛，它知道往哪里输送了。
电池它本身就有极限，
它本来就有极限。那所以当我是那个极限的时候，我要投射是不是比较容易？那你从投射这个概念去讨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很棒的事情，就是那些什么宗教啊，什么讲的那些东西，比如说什么因无所住生其心啊，或者是什么自信什么东西哈，其实以电的角度来考虑你的思考、你的人生跟你所有的环境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东西，不摩擦、不阻抗就好的。对不对？不摩擦你就有全部的电能了，不阻抗就不会产生热，不会产生那个锈抖，对不对？啊，不摩擦不阻抗就是最好的状态了。好，所以我觉得啦，就是说为什么要讨论，为什么要讨论投射这个主题，会不会太不接地气的哈？但是我觉得说，如果你去讨论投射，真的了解原来思想是这样在使用的，比如说我想一想，你只是想一想嘛，因为那个想一想本身它就有，他说呢，我们在创造我们的身体，身体是一个悬挂在可能性场的一个电磁网，那换言之就是那个网的话，你用什么想法然后投射到那边，那个身体当他用一个例子，他在灵魂有这样一个例子，很好玩的一个例子，他说比如说这是一张桌子，对不对？我现在是看到的桌子，这是以这个物质世界的电场能看到、能摸到它的桌子。可是在它之前有没有更薄、我看不到的、模糊的、更模糊、更模糊、更模糊、更模糊的那些桌子？有的。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原子电子，它被充电，然后它在这个地方投射，那它形成这个，那没有在这个地方投射的那个原子电子在其他实相，在其他次元，对吧？对，对，他说你的身体或者任何物质，它其实是散射的。那散射的意思是说，它这个地方有，这个地方没有。那我比如说我现在变老了，然后变糊涂了，那是因为你有很多的能场，它移到别的地方，又在别的地方去开始在那边 work 了。再去创造其他的实相。那在灵魂永生当中呢，他有一句话，他提到说，你不时的问我自己说，我还能够觉察到什么，我还能够意识到什么。他说呢，你不要以为这样的一个问法是没有意义的。他说有时候因为你这样问，你经常这样问，你白天这样问，晚上也这样问的时候，你突然间能够看到比你现在能看到的更薄一点点，马上要成鸡蛋，马上要生出来那个鸡蛋了。就说那个能场哦，它会浮现出来，它现在还没浮出来，啊，你能够看到那个掉浮出来的东西。那我为什么要投射？就投射到里面，我们在前几次也讨论过，因为你必须要跟内在的信息在交流，要跟 所有的其他演员要沟通，我们一定要演什么悲剧又是喜剧又什么的。我想前面一些还没有看资料之前，我们先慢谈一下这样子。所以你用电的角度来看，而且电的角度它是有压不同压力的，比如说这是5伏特的，啊，这是100伏特的，这是1000伏特，这1万伏特的。那其实赛斯一直在提到一个东西，就是说你们所了解的电齁，真的是其中的一种，而有很多的电你们还没有发现的。啊，因为你没有发现，所以当它是自动发电的时候，他说你就是一个自动发电机。可是，哎，你会说奇怪，啊，自动发电机我又没有燃烧啊，或者没有，我怎么会能够自动发电？啊，因为那种电不是我们现在物质世界能曾经发现或能了解的。那我也曾经做个比喻嘛，假如说富兰克林还没发明电之前，哈。今天的电脑世界你怎么去想象？你根本无法想象，那也不过是100年前、200年前的事情啊。那整个历史几亿年，对不对？那一两百年前你发现那个电，啊，整个世界全部都改了，每个人手上都在拿手机，对不对？他，啊，每天生活跟电都有关系嘛。到市场去买个东西，哎，你签名也不用了，或怎样都不用了，然后信用卡钱也不用了，什么都不用了。是不是？有可能啊，有可能
的。要加小三，每天抱一次。
所以我们明知道有心电感应，那心电感应这个东西，我们明明科学没有办法证明，可是心电感应明明是真的。好，哦，那所以那个像心电的部分，它还是一种电能，可是那个电能跟思维。跟思想的发动比较有关，而那个电我们没有发现，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那你看他提到，像林永总有时候提到第十九章的各种不同阶段，比如说二号 A 阶段、二号 B 阶段、二号 C 阶段，那每个阶段又有三个步骤，每个步骤里面又有四五个不同的 step， 所以你去看它其实那个电波的强度，它的昏滑是非常细腻的。好，比如说。我如果在 Alpha A 的这一步之遥的时候，我立刻跳开身体，然后我可以到你的身体里面，我可以到我的身体里面，我可以知道你想什么。那到 Alpha B 的时候呢，我操纵的更厉害。到 C 的时候呢，这个人类的状况、人类历史，我都可以清楚知道。那所以有没有像网络啦？哦，有没有像网络？你家的电脑就是一个电脑，你以为只有你的电脑，可是因为你接的网。所以人家都可以害进来，上面的控制阶层他完全知道，如果你有十个终端机，或者是你有十个地方跟你是连结的话，你在这边做什么，他全部都知道啊。我到超市去买菜，我老婆马上打电话，哎，买那么多东西干什么？买什么东西做什么？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说哦，我信用卡一看就知道了。信用卡它会自动通知，你知道吗？好，像我们现在装一个email， 对不对？我现在装了以后，如果我在台湾有另外一个手机在使用，我现在放在那边也马上说，哎，有人在用你的那个，他马上就通知啦，那不就心电感应，不然叫什么？可是那种电，因为这个目前这个电我们是知道的，可是跟思维有关的，他说的那个发电机的那个电，我们不知，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而且我们看不到，因为它比物质还要稀薄。那因为比较稀有，我们以为没有。现在重点是在这里哦。你想了以后哦，这个人既有你的特质不止哦，还有他还会活下去，而且就算他消失了，他还会再生。而且他有感官，他有意识，然后他产生的东西跟你会产生关系。
那如果像那个老人痴呆症啊，或神经失常的人，是不是他的意识、他的电磁场已经投射到外面？
对。对，所以你看我们怎么样去使用我们的电能，哦，所有的能量，那反而它变成是上一阶层的事情呢。那使用电能的其实基本方法还是在思想跟情感的，对吗？还是这样吗？赛斯有一个在灵魂老师有一个说法，那个说法很好玩。他说呢，其实你每一天重新再创造你的身体， 百分之百的，那一点疑问都没，因为那是可能性场，对不对？可是你怎么老是创造同样一个身体？你老是用同样的方式创造同样的身体。那我有什么用？就是我们说的，我上次得做那个比喻嘛，就好像你家的电池，你一直在充电，那你现在一直在充那个电，所以你就算说，哦，我现在不要充了，可是问题是那个还是有电啊，它还是，那既然它有电，那有电就能够创造实相，对不对？那能够创造实相的话，你又没有办法，你对它又没有真正的控制力啊。
我们
也
比较会改变一些，可能是
整形。对对。那这样，你觉得像这样的课程是不是有需要花更多时间来讨论？
那邱老师，你刚刚讲说思想就是那是一种电，我们人类还不会用电，就想到加持是一种，
加持是一种能量，
对，
对，加持是一种能量，对，
是存在的，
嗯。加持是一种，但是它的能量并不是用自我的，它是纯然是一种由内在起来的真正的关心。那个东西，如果这个人他有够无私的话啦，那真的不是道德上的，就是说他对自己他是很自由的哈。那这样的话，他对你的加持他会产生作用，并不是说啊，我创造我的实相，那为什么他可以加持我？问题是你怎么创造这个人来加持你？你怎么创造这个人跟你合在一起，然后他把那个能量投射出来给你？
让加持防火墙。
有人是用防火墙啊，你投不到啊，对吧？
刚刚邱老师说，思想是一直关一直关下来，那机器人最终会有
对，
会，因为电池里面
有。对，基本上哦，你不用管它。到底会不会齁，欸，因为在那个赛斯的说法是说，我有一个想法，然后这个想法很多人开始有这个想法，你有这个想法，那么你在梦中去体验它。那因为你在梦中体验的时候它是 open 的，不是像在人世间说人心隔肚皮，我怎么想你不知道。我在梦中一想的时候齁，全世界所有关心这样事情的人全部都知道了。就像 Facebook 一样齁。好，所以你写的什么大家都知道，跟你是有关系的人他全部都知道，全部都看得到了。好，那他们就会用他来加料，哦，你应该怎样，他应该怎样，然后大家共同加料，然后加料以后他就塑造成这个东西变得活起来。因为思想当他被对应到的时候他就活了以后就会争执分裂，然后会起漩涡，然后会集结，对不对？会组合，然后在梦境当中一出来以后，很多人就开始去创造它，然后再来写电影的人 idea 创作的人，他就会把这故事写出来。故事写出来以后呢，当故事被很多人看的时候，这能量就好像本来是小电池，现在变成大电池，变成更大的电池，所有人的想法不是都在充电它吗？然后你看每一年的 CES 都出来，像今年的 CES 我去看的时候，我们那一馆少说啦有四五百家在做机器人，你相信吗？百家的，真的是算百家，而且大部分都是中国大陆。而且那机器人做到，已经做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它完全可以跟你对应，你要什么哈？其实也没什么吧，就等于把 Google 放到一个人的身上这样子嘛，它什么都知道，而且它可以跟网络相通，那可以，比如说我今天，我那天在找说idealism 对不对？我一查 ，Google 就告诉我唯心主义，所以不只是理想主义，它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叫唯心主义，对不对？那我就有两个参考点了，就是我知道以前叫做理想主义，那现在另外的参考点叫做唯心主义，那我知道了，原来那个东西就是你怎么想的，那你怎么想的又从哪里来？就是你本来就是个电信，对不对？我之所以存在是我的内在投射嘛，所以那个我怎么想本来就存在我的生命里面嘛。所以每个人天生都会想做什么事情，而那个东西，因为他没有被真实面对，或者因为体制或大家都要一样的情况，所以你没有办法变真的去做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是会造成我们的麻烦和困难。 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那你看哈、哦，现在的资讯的使用，真的，你比如说我昨天装了一台 iPhone 8，一装好以后，我全部的 contact 全部都有了。我本来是 iPhone 6s 嘛，啊，一装好全部都有了，它怎么来的我不知道。然后我再看看我的比较重要的 page， 就是那个 document 的档案，哎，怎么也全部都有了？因为它是在 iCloud， 对不对？所以就说那个资讯的传递，它已经不是用纸张或者是用描述的方式了，它已经类似像我们说电厂。那这个东西从哪里？电码，就是电码。所有的知识它就会变成电流嘛。那电流的话，所有的电流集结不就变成所有电流都分享嘛？那我要讲像您提到的那个部分，就是其实我像去年看到大概只有十来部的电影都在演AI 的部分。然后呢，机器人它有感情，它有欲望，有男女的欲望，然后它有事业心，那它想要这个部分真的很多。然后即便说是再早一点的话，甚至十几年前那个The Matrix 对不对？哦 ，Matrix 演了多少集嘛？好几集嘛，四五集对不对？四集嘛，哈、哦。其实他 Matrix 所描述的世界就是，它是整个是机器人在控制的，啊，
电池，
对，就是电池，电池厂。那所以有电影演出来，有人会不断去加料它。就单单去年一年哦，我去年在飞机上看的电影就有好几部，全部都跟这个有关。当然，因为是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啊，我就看电影，我就看，我这个又是这个，那全部都是这个，对啊。所以 AI 到后来会不会人性化 ？Terminator 就是嘛，对不对？就是那个Terminator 叫什么？啊，魔鬼终结者，阿诺演的嘛、啊，那好早的电影都已经，对啊，他都已经多少代，但是那个到后来都变成有可能，因为思想本身哈、哦，蔡司的说法是说核能是什么创造出来，你们知道吗？因为大家想象很大的力量。而在梦中呢，就开始投射。好，那投射以后被大家分享，好，那分享以后呢，就创造这个，然后它就变成那种世界。包括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创造出来。那当然有很多人会说这样太不敬了哈、哦，但是其实那个才是真正强而有力的创造。为什么？因为赛斯有提到，上一层的创造物哈、哦，你在下一层用什么方法都挡不住。为什么？它是一千瓦，你是120瓦，对不对？或它是10000瓦，它过来的东西你根本挡不住的。甚至在很多的地方都谈到这个概念，你由内在实相想要投射到外面的部分，你根本挡不住的。所以你的暗示、你的想象、你的全部都往内送，然后内送以后再整理以后汇总之后，然后经过梦境的一个整理之后，重新再投射回来，那个会真，所以变成你无法完全控制。你可以控制一大部分，但是你没有办法完全。为什么？因为它内在会考虑所有的状态，可是你对那个东西是有影响的，因为自我本身就是定方向的。来，开放一些时间，大家来讨论一下问题，尽量提好了。我觉得赛斯到念到这个程度哈，我突然间有一种豁然开朗那种感觉了。
我自己在现在阶段，我觉得机器人会变成有感情的，不太可能。
因为现在都有他们做的那个人造皮肤，他真的可以感情。我其实跟你讲，我一直有一个怀疑啊，那些男生的变性人或女生的变性人，对不对？他怎么能够体验当个其他性别的强烈的性感受？对，他脑部，然后他的细胞，而且赛斯有提到、哦，他说你身体的任何细胞，它根本就是意识所定位出来的，它功能是一样的。你的骨头的细胞跟你的会脏的细胞，它是同一个细胞，所以你可以不用眼睛可以看到东西。因为细胞它在整合的时候，细胞意识它是一个无时空性的 现在过去未来全部都知道，所以他能感觉。那换个角度来看，我们不是提到一个重点吗？我如果今天投射一个人到耳湾去，这个投射物它有感官，因为它是原子电池，用我的能量投射它。当我投射它，它当然投射行动本身一定会弘扬它本身的行动，对不对？那既然它是弘扬它本身的行动的时候，它当然有感官，不然它有什么？感情感觉都一样，你没有感觉就没有感情啊。
这个问题在圣经它是有讲过，就是你会有最有感觉是吃我们吃的苹果以后，但是你在制造机器人的时候，这些工程师也会在意外之间介绍一种，在某种程度我们任何东西都认识机器的，那你这个机器会有感觉因素，感情因素加入的时候，是在意外的情况、意外的状况之下加入，但是我们认为是意外，好不好？就是
那不是意外，
对对，就是不是意外，是意外，就是一个集体的，
不是它必然，它是必然的。佛经哈、哦，这个东西讲到烂了哈、哦。佛陀悟道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讲到什么十二因缘法，那十二因缘法的在讲什么？无明，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想知道一个想法，我想知道，有一个想知道的心，对不对？无明言行，我想要去做，然后呢，无明言行，行言事，意识集结，对不对？有事以后怎样？名色出来了，哦，是个男人或是个女人，名色出来，然后呢，六入，什么叫六入？感官，六种感官，眼耳鼻舌身意，六入，然后再来，有六入就开始有触，然后就我要爱不爱了。爱，然后我又爱的时候，我想要取，然后我想要拥有，然后用生老死去变成把那个无明填满，那叫价值完成。
刚刚会讲说，我认为人会认为是意外，是因为在从不能说是达尔文开始，就是说在达尔文那个时代人，他们愿意接受这个是一个偶然，就是一个巧合。
是，
因为他用这个就不用解释其他的设计啊必然性啊。
是
哦，因为你如果说有设计有必然性的话，你就一直问到底，你永远都会讲说，那上面另外的设计是谁，永远问不完。
是，
他只好，他也不知道，他只好是一个偶然，但是这是给我们思想脑袋一个暂时不要再去烦恼。
这本书个人与其实是一本书，有18个地方在讨论跟达尔文的关系，18处，诶，我算过了，
我觉得赛斯的思想不太赞同是偶然的，
没有什么，没有可能，因为既然是意念的投射，哪来的偶然？任何的偶然都是意念的投射吧。那一投射的话，它就会造成感官，就会造成六入，就会造成感觉，然后就能造成情感，然后因为有情感，所以你会分辨它。我们的身体不就是这样出来的吗？对不对？你吃鱼，你很小心，一骨头会把你刺到，然后要上医院，对不对？那大鱼吃小鱼，那骨头全部都吞了。难道它哦？你说哦，因为它是鱼，它比较进化，奇怪了，你只是没有它的想法而已，对吧？是不是你要蹲羊肉要蹲好几个钟头才能够吃，而且骨头是不能吃的，人家蛇吞进去三天都全部化尸了，对不对？啊，人家那个富子村，他就一个小小的吸管，肉的吸管就吃进青蛙里面，他青蛙里面的肉跟那个器官全部化为水，然后把它吸进来，可他也不会毒到自己，所以那个东西就是什么意识创造形式嘛，就我想要体验这个东西，那我自然有这个功能可以去这样做嘛，所以那个 Jurassic Park， 你把所有公的跟母的分开，会不会生？会，100%会。那个小丑鱼就这样啊，你知道小丑鱼哈、哦，一个海葵里面大概几万只的小丑鱼，但是只有一只最强的那一只不是公的哦，母的，最强壮那一只是母的。跟那个蚂蚁或者是蜜蜂一样，蚁王或者蜂王一样。那像蜂王的话，它的生命比那个蜜蜂 要藏太多太多的。好，那为什么他说吃蜂蜜？不是因为他的位置是蜂王。好，这个小丑鱼的这个第一名是母的小丑鱼，第二名是公的小丑鱼，然后再来的小丑鱼都没有性别，因为他不需要性别。好，然后呢就最强的寄生就好了。那可是如果这小丑鱼被大的鱼吃掉了以后，母的被吃掉以后，公的立刻变母的，那第三名马上变公的，这不叫意识，不然是什么？那他怎么知道？哦，他没有去看哦，一万只，然后来对，哎，你是公的还是母的啊？你现在是不是最强？不用，因为那是电信厂，它就是电信厂。
所以机器人将来如果它能够有所感觉，刚才你讲的，可能就是人类的那个意识，
对，
投射到里面，
因为有意识哈，
那没有办法，
有意识就有能量，
对。
意识等于能量等于什么？行动等于物质化，对不对？那既然有意识，怎么会没有能量呢？它有能量怎么会没有？对啊，这全部都是一串相乘的啊。既然有意识，就一定有感官，不然怎么叫意识？我们来查一下赛斯对意识的定义，我可以查一些给你们看看，很清楚，有意识就一定有感官。所以无名言行，行言事。当有四的时候就六入了，对，
所以人长掉很多有什么，
对，
像小丑的，
对，
很明确就是让宇宙的去，不是不是防火长久，
对对对对，
所以再次在教我们如何。
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这是今天我们要上课的主要主题，等一下我们会谈，我现在只是慢谈啊，我是想从那个第七的第二个哈开始，然后再谈我们今天的主题，然后做一些补充资料这样子啊。那你去看哈，比如说为什么我们的身世是为什么像甚至说我到第十二层，可是你第一层里面的东西我全部都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不然是什么呢？就是网络系统而已啊，而且是电信的网络系统，而且它的组织方式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不了解，可是它一定是网络系统。所以你的上一层的，比如说我上一层的内在存有，它今天有一百个转世自己，它全部都知道他们每个人都在干什么。好，但是它必须要去，好像说我今天去，我现在去 Google 一下，或我今天去 search 一下，我就哦，你原来香菱在干嘛，原来 Lucia 在干嘛，我会知道。可是我如果没有 search 的话，我也不是。我根本不是很在乎你，因为那不是我的主要目标。那可是因为我有主要目标，对不对？所以你们每个人做的梦齁，不是你们自己决定的，是阿拉我决定的，我在上一层决定的。
那跳小说想要问说，你说教友的祈祷是希望说，上面那个操控的人啊，你好像管得不够。
那个没有用。那个比较有一种状态，就有一种人，他真的非常虔诚，他内心里面已经跟内在完全接触了，所以他的没有抵挡，就好像他用的是红铜线，所以他的能量由内而外的话，他没有任何阻挡，他是完全信赖的，就是真的像圣经所说的哈，一切都是信仰，他全部的生命就是信仰。那这种人的话，对，那么他在有任何祈祷的话，内在。按照赛斯的说法，内在完全倾听，他会完全倾听。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没有去挡他的，没有去摩擦他，或者是阻挡他、对抗他的东西了，所以他根本这个信息往内传是很干净的。而且他因为也会知道内在信息，所以他传进去的东西，赛斯有一段是这样讲嘛，他说：当你真的能够倾听，能够接受你现在现状的时候，内在突然间那种感情，突然间。开放高兴的不得了，什么事情都让你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哦，原来你有在听了，你知道了，那就没有必要一定要把所有的信息把你挡住。那为什么把你挡住后让你去吃苦？因为不然我要怎么去纠正你啊？你都不听啊，你不晓得原来是我这边输送电给你，你硬要觉得自己是能够做些什么的话，
做错的。
对，那种人是 OK 的。那有一种人，就刚你讲到说，我要我的意志力，然后我要希望上帝怎么做， 那个叫做什么自我，对不对？那自我的话，我们用自我变成是道德性的，我现在把它改成电信，改成电信的话是说电是这样流，对不对？那、啊、你到你家，你突然间要把它转到别的地方去，问题是它电本来就这样流啊，那你一定要把它阻挡，或是啊，那就会产生电阻，电阻就发热，然后就开始发烧会断掉，对不对？因为就是阻抗啊，你阻抗内在流量啊，啊内在流量根本不可阻的。那所以问题是在于，我们其实整套赛斯书里面你去看、哦、它只有两个字而已，就是你的情感，你的真情，因为你的真情就是佛教讲的自信嘛，因为它就是你的感情，你的由、自然而然生出来想要去从事或想要去面对那个东西，可是因为我们一直把它阻挡，一直把它移掉，一直把它移掉，甚至我们可以移到一个程度，就是我们希望上帝来处罚那些同性恋者，但是你不要忘记，其实能够呈现到物质实相的话，全部都是上帝创造的吧？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没有赞成任何的，我只是说，以实际上来讲的话，物质世界本来就上一层的创造物，不然你觉得是他自己生出来的哦？它本来就是内在的投射物，那既然是内在要这样投射，你去阻挡它，你怎么阻挡？对不对？所以我们一直会讲一个东西嘛，你发生的关系的问题，你发生的病症问题，你发生的所有一切的问题的话，你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肯定现在发生的事情，那么一肯定你就回到那个流，那个电流上面，没有阻抗，那么因为这样你就发现你很多的 GPS 的信息听不到了，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好，不是说你是放弃，不是，反而是因为你回流之后、啊、现在通了啊，好啊，可以讲话啦，不然手机都打不通，现在通了啊，跟内在有接通，那就那个哎，高音啊，你现在往左边走啊，知道了吧？你现在右边不行的、啊，往左边吧、啊，他知道了。好，
突然祈祷那个
以德
不
回，不然这以德不回的。
来吃点东西。
好啊，吃点东西好。
这是那个什么牛肉粒，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是，这也是熏香的。
谢谢谢谢。这熏香的牛肉粒。
我牛肉包成像糖一样的。我也第一次吃到像糖果一样的牛肉粒。这个又是另外一种礼物。
嗯，谢谢。哦。这新疆的伊犁的。本来就会很想回去吃那个一盒包荔枝，结果这几天都在超市上都买到了，也是中国大陆的。
什么东西？
一盒包荔枝。
荔枝啊，哦，
还蛮甜的，很甜的。
但是牛肉这么卖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它包起来像一个糖果。
嗯。所以有什么想法呢？不然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那、啊、如果晚一点来的话，想要听的话就回去听 YouTube 这样子。因为其实漫谈式的东西哈，应该是最棒的东西哈，让大家可以再讲嘛，没有拿 iPad 的东西，通常是我个人的感觉啊，那个会是蛮不错的东西。
性的东西通常都有一种接天的感觉，一道闪电下雨。
所以你有什么想法吗？啊，不认识什么想法吗？没有，具体的，没有。好吧，那我们就来谈我们的第八次投射。那在上一节课的，就第七次投射的时候，有提到一个部分哈，就是说，鲁伯不是去当什么幼稚园老师吗？然后当了幼稚园老师以后，当天他在跟赛斯联系的时候呢，他突然间都不知道赛斯今天要干嘛了，他完全失去的。就是我们刚提到的能量，假设说你家的电是10安培好了，那你全部用完了嘛，所以你就没有其他电可以用。好，那赛斯跟他讲说，你那个10安培的电你其实是应该那其实你有两本书要写，有一个诗集要写，那个东西很重要。然后跟我们之间的一个身心灵的同一个部分，你要留一些来用，不要全部用光这样子哈。啊，然后他说他因为是这样的关系，他的肩膀很痛，而且好像他还比一下他的肩膀。那这个是在后面一节两节啦，他提到说，那一节他提到，他说有一种方式，你的身体会变得很好，就是如果你去做你真的想做的事情，好，你若从事你有兴趣而真的想做的，就是所谓的 idea， 你的内心的那个内在双力的那个东西哈，你的身体会是最好的。那为什么身体会不好？因为其实变成你的想做的，你想做的行动跟你身体的部分产生会差嘛，产生方向差。那产生方向差的话，一段时间之后身体不耐，所以他觉得说你这样不行，所以你身体才会出问题。所以这是那个时候他给我们建议。那这一节他就提到说，他鲁伯从遵从了那些概括性的建议，然后呢，那个病症消失了，蛮快的哈。那他说，并不是我进行什么推荐，而是说，因为我知道他需要这样的系统，因为他在上面一层嘛。就好像我说的，如果你是在上一层，就好像我们到了阿尔法A 状态、阿尔法 B 状态的话，那你们在搞什么？不是清清楚楚吗？那个阿尼塔摩加林说，他哥哥从什么地方要到孟买搭飞机要过来，他都清清楚楚啊。对不对？为什么他都知道？因为在上一层阶层的话，你要知道什么，你只要 search 一下，只要去对焦一下就知道了。他说不是我给你什么建议了，是因为我知道就是这样的。他说症状减轻了，然后减轻的方式是相反的次序减轻的。你本来是越来越重的，那现在是某个部分先减轻，慢慢减轻。最后一个先消失，他说：“你看，就是这样子。”然后他提到有一本书，这是1966年写的书，当然1966年在当时是很新的书啊，对我们来讲现在是老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叫《药丸帮助我们记忆》，是一个叫做以萨·阿西莫夫写的书啊。他提到意思说有一个东西叫做记忆银行啊，然后记忆银行呢，它会记你以前的东西。然后他说习惯性的疾病会遵循这个习得的反应，然后保存记忆。那我们又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问题，什么是记忆？他这里很明确的，这赛斯讲的明确的是分子的亚结构在生理上形成对内的电荷的反应。当然像这个香林他是学生物的，他对这个就很清楚，什么叫分子的亚结构，就是可能在形成分子之前的那个结构啦，前面那个结构可能叫那个叫亚结构吧，对身体产生对内电荷的反应。我们看意识投射变成物质，对不对？那投射的方式是造成它原子电子的绕行的方式嘛，所以它的状态改变嘛，对不对？ 所以那个疾病的方式就好像林荣永生他说的，那你都习惯用这种方式创造你的身体啊，那只是我们不晓得原来我们的思想它是个隐形发电机啊，我又看不到，我以为想想没关系，气那个人好气哦，他打热火气他也不知道你在自找麻烦，因为思想一旦起来以后它就变成激活，激活会分裂，分裂会增殖，增殖会组合，组合会发射，发射会集结群体反应，然后你又跟闺蜜讲一讲，闺蜜又很赞成你，然后你就在那个漩涡里面，你自己不知道，就你一直在充电它，好像电池一样，充电到一个程度它很有电，所以它一直在同样的方式在对内做电荷反应。内在电荷不是身体系统的那个部分，他说你看它会在肉体结构内起作用，然后会在 RNA 的模式当中确定它的电荷。那如果你去找一下什么叫 RNA 那它有详细的资料，好，详细的资料，什么叫做什么和生物学他们这个相连最清楚的核糖体是不是？核糖体 RNA 但是核糖体它是属于遗传物质的一部分，然后通过 DNA 通过转录的生成，反正在细胞当中会广泛的分布，所以你的细胞里面充满着那个东西在作用这样子啊。但是这个文章是长期跟短期的记忆的问题，所以你看从电荷上来讲的话它透过 RNA 的形式改变而且完全辨识人格的结果。所以我们的人格结构我们是怎么想的，连记忆本身都是电荷啊。那我这么想我也不断充电它。所以上一堂课我们是提到吗，聪明的方法就是想尽所有的办法把自己往快乐的喜悦的方向去思考。因为你感觉到说这个东西好像很不实用，事实是不太实用，可是你知道吗，当你感觉到那一份快乐的话，当光出现黑暗就不见了嘛，你就感觉不到黑暗，那不会马上，因为那个仍然像充电一样，你充一点充一点充一点充一点，充到一个程度你就变得 好快乐好光明。有一种人你接近他你就觉得好高兴，另外一种人你接近他哇压力很看能不能赶快离开最好，对不对？不然他说我跟你讲，你这事已经跟你讲很久了，为什么不做？跟那个人他拥有很多很多，他要你做的。我想你们生命当中一定会碰到类似这样的，那个老妈或那个老爸进来，或者是那个老婆进来你就惨了。然后他这里更进一步来诠释他他说我们的 RNA 是那个特定的电荷的强度去加强它，然后变成完全辨识的一个人格结构。他说那个电性跟磁性存在于前世的记忆，而且可以携带如此强烈的电荷，以至于他们呢把自己重叠在当前的肉体当中，变成形成自我人格不相容的一个记忆模式。它会变成你的内在的部分的一部分，它重叠。就好像说它是因为它就像电池的原理嘛，你充了很饱的电你在投射出去，那个投射物本身除了它本身的一个感官感觉跟思维方式之外，它一定带着原来那个记忆嘛。那个电能电的后面的电的能量既然是你推出它的，它当然跟你是有联系关系嘛。所以未来可能人类会发现一种电，这个电呢，它是跟思维有关的，所以它除了有强度、有深度、有强度之外，它应该有各种类别的情绪所产生出来的电荷，比如说快乐啊，比如说忧伤啊，比如说烦恼啊，这些都全部都是一种电荷形式。可是电荷形式它有它们的一个组织形式，但是这个目前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没有办法讨论。所以他说这个内容在短期内跟疾病跟记忆的部分呢，是其实是可以再深入的讨论。他说一个人的身体在系统内 现出实际的状况，至少是通过人格在某方面接受某些确定的模式。我习惯悲伤，我实际上去接受某些模式，所以我的身体系统会出现那个状态。但是他说身体实际上是可以组成一个超一个独立的超级人格结构。那个林永生谈很多这种超级人格结构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的想法后面有一个超级人格。就这样讲好了，上次提到说我现在看到这个手机，那这个手机在变成实物之前它有更稀薄的手机，对不对？那在各个实相当中，他说你看不到那个实相，那个东西它是能够知道这个你看不到的东西，或者是说它更深的话，更深才能看得到的那个实相的话，你再必须要再加强它，它才看得到。好，就像我刚提到那个，你投射出是一个人格，对不对？你看不到，通常你看不到，因为它不够强。好，但是它存在嘛，它存在，它不但存在，它还严重的影响到你。约克海边那个例子就是个例子啊，对不对？那后来它消失了嘛，对不对？那可是赛斯的评论说，是啊，是它消失了，可是它会以较低的电场重新出现，你看不见而已。这样了解吗？所以你看哈，那个思想的重要性啊，因为它是个电场，就是你拿电光枪随便乱扫啦，你可能人家知道你讨厌他，那已经是很物质化了，可是人家不知道你讨厌他，你装着笑脸，然后心里面三字经的，可是有用吗？没有用，知道吧？它没有用的。那个电场它就在一个你看不见的实相当中它存在，而且它继续在创造。意思是什么呢？你的手机完全没电，它在充电，它还没有秀出来，可是它在充电。十分钟之后，砰，然后 Apple 出来了，对不对？你们都有这个经验吗？那手机没电怎么弄都插电也没用，怎么不 work？ 是啊，充一下吧，对不对？五分钟之后，砰，出来了。意思是我这样恨他恨他恨他，现在都看不出来，外面也看不出来，所有事情都没有关系。可是充了五分钟之后，啪出来了，环境出现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觉得哦，你们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用这个角度去看所有的赛事书，你会看到很多以前从来没有观察到的点。那所以身体事实上是可以组成一个独立的超级人格的这个结构，那就是慢性病的一个个体的原因。因为你已经很坚强的，就好像我们说的，这个被物质化了，我投射一个物体，然后它被物质化，物质化到超过这个实质身体的强度的更加强度，那叫超级人格。它已经这个手机充了 100% 那么薄，那而且现在告诉他说，哎呀，就往正面思想。我说好啊，我往正面思想有用吗？你马上回去，马上没用。哦，但我们到什么道场去啊，或者是教会去，哇，哦，大家好慈悲哦，好慈祥，和蔼慈祥，回去马上吵架，是吧？因为那个被充的电很强，那前面那一点点充一点点还不够用的。哦，他说这就是慢性病的原因，因为他持续的创造，持续的让这个慢性的部分会出现。那你会认为说，哦，我就是这个，我就是这样啊，然后你就把它固定成我就是那个病症的人。好，哦，我就是体质很怕冷，那就是你已经把它固定成你体质很怕冷。啊，我是把自己固定成百无禁忌，啊，就是百无禁忌啊。然后呢，这样的慢性病会怎样？它是收集一个充满情感的特定反应群体。我们刚提到嘛，我一个想法，它就开始会去集结，然后它去收集充满情感的特定反应群体哦，然后形成破坏性的趋势，并且主导这个人格 切断联系，切断什么联系？跟内在的联系。所以你家便没有电了，你的电本来是内在进来的，对不对？每一个人的家都有一个电线进来，让你家有电。那他现在呢？他告诉你说，外面是很不安全的，啊，而且那电都会烧人的，啊，所以他一个特定充满情感的一个群体呢，有破坏性的趋势。那因为他是一个慢性病的超人格，然后他就会把主导人格的那个联系会切断，就你家没有电，全部都是用电池在发电，你要到 Costco 买很多那个电池，要买完了要马上回家去买的。所以这部分的操作有时跟主导人格的实际冲突当中，就好像一个次要人格。所以当我你看好，当我们觉得自己越没有，其实上次有提到嘛，你越没有自己的特质的时候，你那个次人格就浮现出来。那次人格一浮现出来的话，你不见得跟次人格完全占有。好，所以那个人格分裂就是这样形成的。他比较强，他变成法国人，他变成德国人，他变成其他人。好，因为他的实际操作，他把主人格切断了，然后变成一个次要人格。他说到最后，你看这种情形发展到主人格完全不能控制身体形象，因为你控制不了你的形象。那精神病就是这种特定的典型的例子，然后以戏剧性的方式来展现这一点。我根本不是在否认身体上的确是可以发生改变，都是令人怎么样，但是必须要发生根本的原因的话，这些原因很大的程度是在错误的或不完全的记忆功能。如果你今天都不去看记忆的话，其实是你怎么想，其实你就没有一直在充那个让你难过的那只手机的电池啊，你去充的是让你快乐的那个玩具的电池啊。所以你其实不要去管什么过去怎样。其实赛斯你去看个人身上本质齁，他非常的不喜欢你们一起再去追究过去的事情，所以这样肯定现在，然后跟你讲说你不要再躲迷藏游戏。因为我是这个形式的意识形式，对不对？观察者等于观察物，那我现在就是那个观察者，然后我要去看看我到底发生什么。你怎么能观察？因为你就是那个意识形式造出来的一个人格啊，然后你用这个人格再去看以前发生什么事，你看到全部都是问题啊。但是如果你能够在别的地方去充电的话，那你就会看到其实问题是很容易发现的。他说精神病就是这样出来的。那他这里用鲁伯当例子，他说鲁伯的幼年有一个症状作为跳板，那他现在已经慢慢被清除了。所以他说呢，这是个强度问题。所以如果这个强度的意识，我们提到说，其实生命本身就是情感强度，意思是说，那就是你的电池，对不对？那电池有没有强度？有嘛？那如果说这个电池的强度还在的话，你去充其他的充气娃娃的电，那原来那个充气娃娃都还有电啊，它是不断在麻烦你的，啊，一直到它没有电。那如果你不把电往那边充，你到往别的地方充，那它自然就没电，它就不会再麻烦你。可是那要一段时间嘛。那我之前用一个比喻嘛，我说台风的形成是低气压，对不对？那低气压是因为你有温度焦躁想要做什么的心一起来就开始补偿，对不对？一起来你热空气往上走的话，冷空气一定往下走嘛，所以它就开始补偿，补偿就更多的起来，然后更那就形成低气压，就更变成台风风暴。那你没有办法阻止任何台风，但是有一种方法就是它温度不见了，它温度不见了，它的能量就不见了啊，那风就不见了。所以它并不是去扭正台风，或者是纠正它、更正它、改变它，都不是，而是不充电它就可以了，就不给它能量就可以了。那什么方式能够不给它能量？你只要关注没有在它身上，它就没有能量，因为你的想法就是一个关注，就是个隐形发电机啊。我如果没有关注在这个上面，就没有能量了。我最近关注你了。今天还跑到大华去买那个雪花米。为什么去买雪花米？因为我昨天在 HMR 发现他一包雪花米卖17块， 就蛋黄卖8块多，我去，这怎么能不买呢？现在我已经有很多米了，一种日本米啊，我喜欢的，对，雪花牌的米的。啊？我昨天在那边17块9毛9啊，蛋黄8块9毛9了。没有，它是美国做的，美国做的日本米，不过它不是好，我觉得它并不是很好的米了。啊，在美国最好的米是日月牌跟田木米，这是最好的米。月光米也不错，然后呢，那个秋田之米啊，阿基塔奥塔米那个米也是很不错。然后呢，一锦米也很好，锦米的话大概10块吧，一锦米大概30几块，3倍多。现在对米很有研究哎。所以那个是强度问题。好，强度问题。所以你去看哦，我们的情感强度的所在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不去关注的点，对吧？因为不然我在讲米你们根本没兴趣嘛，或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嘛，对不对？好，讲米可以讲到它的 shade 是多少，然后它的香度、它的甜度，好，或者它的糯米度。但是这种东西的话，如果你不是在研究米的人，你根本不会知道我在说什么啊。那为什么它要30几块、40块？像田木米大概都要33块以上，好，很少很少33。我今天在一个地方看到一斤米卖25块，我觉得哇，那蛮便宜的，对吧？
那就奇怪。
所以你的关注点所在，你就会对这个事情就。对你来讲的话，你可能本来第一个只是想买一包好米嘛，对不对？然后就因此你就开始哎进入一种搜寻跟研究状态嘛，对不对？然后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哎，你怎么这方面这么内行呢？就是这样啊。所以那个是一个强度问题，那强度问题而不是产生差别的持续时间的问题。那一样的话，我们对某件我们有兴趣的东西哈，我们也是有强度问题哈。然后他说，身体上如果出现一个追求身体模式，出现状况，然后就开始追求他的身体模式，通常有时候他也会使身体痊愈。因为那个电荷哈撤退掉了，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假如说热带地区啊，突然间温度没有那么高了。那它就能量不见了，它就根本不会对流，那所以也就没有压力了。那如果我们对一件事情的兴趣没有了，那它就不会对流，它就不会产生焦躁、心焦如焚的心嘛。那没有心焦如焚的心，就不会产生对流了。好，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拿到，我一定要完成什么，我一定要让人家觉得我怎样，或我一定要这个爱情。好了，那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那个焦躁的心就起来了。那个为什么会这样焦躁呢？其实因为很大的匮乏，对不对？它其实一种焦躁匮乏一个对比。所以我们通常你去看一些老师或者是諮商师，他通常告诉你的方式是说啊，你就是因为不做自己，所以你要做自己啊。但是其实那个是把那其实对比了，因为把原来的这边改成另外一边，但是你到底的情感是什么，没有讲这个对不对？真正是说我的内心的那个真正的感觉，我那个真正的感觉，也许我就是这个在旁边一点点就可以了，并不是我一定要怎么做自己啦，我要怎么样很厉害很棒，然后要照顾自己照顾的最好，并不一定是那个人格形式，不一定，真的真的，因为你一定有你的情感状态。那通常我们是两边在对流，这一边然后变成另外一个很可怕的另外一边，哦，本来是很谦卑很懦弱，变得很强悍，所以两边在对流嘛。那这个两边在对流在摆荡的时候，其实能量更强了。台风的形成就是这样来的啊。好啊，通常还是一样，好，再讲一次。通常如果有一个人，他用权威的方式说，跟你讲说，你就是这样错了，我跟你讲，你就是要怎么对哦，你会很爽，你会觉得我真终于找到一个答案了。好，但他会变得很有力量，但是呢，你会发现。 你产生的问题会更大。因为首先你是你做的，你内心是虚的，你没有那个情感，没有那个电能去支持你的想法。不要忘记，我们是有我们情感在，那情感的来源是内在的电能嘛，对不对？那个情感你没有去真正去面对它的时候，你用任何方式都不是方式嘛，不是任何的外面的东西变成框架来框你现在这个生命形式，绝对不是这样的，对吧？是不是外面有一个比较好的标准，比较好的做法，那个东西绝对是你跟你现在的内心真正想要做的东西不一样的。那可是既然我们谈到内在外在的电流的形式在形容的话，那么其实比较重要的是应该是什么是内在的电流，什么是内在的情感，什么是内在的真正你的自发性的部分，那才是真的。现在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它很久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那要怎么做，我们等一下会谈到。好，我觉得那个东西跟自由度跟快速移动是有关的，它后面有一些东西我觉得很不错的。然后他说他从妈妈那边无意识的采用了一些记忆反应的教训，他说你看这些建议的自动设置的调整，然后瞬间呢脚的状况与肌肉滥用，所以他们的状况很糟糕，所以修复要一段时间。你充电充了一段时间了，你现在不充它还是有电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即便知道说哪一种方式比较好，可是那个旧的习性它还会影响你，因为你还是有电，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你只要往新的方向继续充电的话，旧的部分就好了。但是利用暗示的话会比较快，因为利用暗示是赛斯的说法是它不是往外，它是往内送，是往内送。你往内送哦，然后你的内在说哦，原来你现在有在听了，好，按你现在这个想法，我可以考虑。好，那这样的话，潜意的时间会比较快一点，所以瞬间潜意是可能的，但不是在现在这个点上。那如果他采取给他的建议，也就是说他忠实的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他的病症会在两星期之内就结束，而且彻底离开。他也没有说他马上会好，没有，好，他没有说他马上会好。他的手臂不太严重，令人烦恼的障碍，足部的障碍也会肌肉紧张，应该两三天会消失，所以他很清楚你大概你的进程是怎样的。然后每个人格都会自己建立起来能够运转的最佳状态，当这些被打乱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障碍，直到新的条件满足的时候，新的系统就会被建立。所以应该努力保持他们，因为他们对人格的结构带来一个最可能的一个成熟状态。那如果一旦症状被接受，那他就一直回来，因为记忆模式是不会被磨灭，而且只会被忽视。你看我们用电场的解释好了哈，你现在你这样讲，你觉得我接受这个病症啊，也许你接受我现在比较好了，可是那个东西既然是个电场的话，它那个形式在嘛，那也许目前是消失，可是它是在一个亚结构的方式存在你现在看不到那个地方，所以它会随时回来。所以为什么我们永远不要去接受我们是某一个人格形式，用某一个病或某一个状态来框我自己这样子。好，比如说我如果框我自己是个什么赛斯的老师的话，那我就惨了，对不对？我就不能够做我想要做的事情了，不然好像被绑住了。
老师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现在生病，我第一个我就不要让自己把我现在过去死这个样子，我知道我现在是不舒服的，那我下一个动作就是我要把我这个不舒服的负能量导到一个正的我喜欢的东西上面去，把他的 attention 跟能量转移过去的时候，
是，
然后这个症状 就会慢慢慢慢的不见。
有一个名词我想把它更正一下，不是说你讲的不对，我是怕误导，就是导向。你不是要把它导向，而是你只要朝向就好了。比如说
跟朝向很不一样。
朝向我根本没想导，导的意思是有一点说我把错的要导到对的，那我现在根本不理他。
断水断电跟那个要煮治水吧，那个渠道
导导的意思是有要用人力的方式把它扭正，但是我现在是说你的关注点在某个地方，
你就把它切断，
你也没有切断，你就关注到别的地方就好了。你一个人的人格他容许所有的不良品，所有的不舒服或不应该或黑暗的面都容许，但是如果灯一打开，所有黑暗就不见了。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好像那些修行者这最后悟到一定有一个东西叫魔考。那魔考是什么？就接受自己所会有的黑暗面。
好
色啊。哦对啊。那个庄则辉的书是不是他觉得他是个修行人，或者他觉得很棒，但性这个部分他就处理不了，对不对？但他最后为什么可以处理得了？他就接受自己是对是有渴望的，而且他可以有渴望。甚至这个女人呢，她根本也不太认识他，是偶遇的，好。但是他的描述是很技巧了。他说他没有跟他发生任何事情的，那只是肢体的接触，但是两个人都达到了某个程度这样子，好。但是即便这样的话，意思是说他接受他人格当中对异性的一个欲望。当他接受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个东西在咬他的屁股了。我接受我可以不好，我接受我国语不好，我接受我就是笨笨的，我接受我这个人就是蛮严肃的，我接受我蛮道貌岸然的，那就 OK 啊。对啊，接受就 OK， 我本来就这样子啊，不然你要我怎样，对不对？我接受就好了啊，那剩下就是可爱的、啊、对吧。我姑丈跟我姑姑结婚齁，我姑姑有肺结核，好，然后他到台大医院开刀，然后我姑丈大概不知道什么病了、啊，他也到台大医院，两个人住院。然后呢，他用什么哪一句话打动我姑姑的心，你知道吗？因为我姑姑的名字叫余梅，多余了余下来的梅。他说：“哦，你这个肺结核，这个割掉以后呢，剩下全部都是梅的。”剩下来全部都是美的，叫余美。我的姑姑特感动的，就后来就嫁给他。我的意思是说，好啦，你是有一个人性上的某个特质或黑暗面啦，但是你接受它，你不一定要完美。你接受它，你可以大到让自己可以有所有的让你可以批评的地方，尽量批评，来尽量批评没关系，你说我怎样都 OK。 但是当这样的时候，你的关注点就没有在那个地方，这样了解吗？你的思维的发动引擎电发动机呢，它没有在发那个，不然你要去隐藏它，对不对？我不能让人家看到我这个问题哦。好，我不能让他知道，然后我要装另外一边，因为我为了要补偿他的话，我一定要装另外一边，对不对？我本来是一个很不客气的人，我现在装得好客气，对不对？那可是那个不客气的自己有没有咬你？有吗？因为仍然是你的关注点嘛。所以意思是说，你不一定要去导他，你就接受他。 OK， 我现在我们讲到刚刚才讲到的实相创造出来的东西我都接受，而且欣然接受，好，因为那个是创造物。那再来就是我要创造别的东西，那就容易了。所以那个意识学当中他有提到，当我吸烟，那我觉得吸烟 OK， 我不会觉得说吸烟是什么引证或者是什么很做不好的事情或怎样的话，他要改掉太容易了，就 不戳就好了。可是如果你觉得说这个东西很不好，那你就变焦注了，那三倍，大概三倍。夫妻吵架啊，就吵架就很正常，就 OK 了。但是我想我不能跟他吵，我一定要维持婚姻，那这样的话反而你的关注点是在于我不能够跟他吵。那请问当我觉得我不能跟他吵的话，你的关注点在哪？你的引擎发电机在发什么？我有话，但是我不能跟他吵。
坐在火山爆发。
对，我犯火就会爆发。对啊，你知道吧？你后面有个害怕，那个害怕本身会咬你。所以他说，一旦这里马上哦，一旦病症被接受，那他们就可以回去了。所以其实每一个人格的话，你当专注力不在主要的处在这个工作的框架中的时候，他整体本体不能忍受一段时间的拖延，那因此他才会造成病症，或者是造成你的人生上的困难。你就该怎样你就该怎样啊，啊你就一直没有那样，你在拖延，然后长久你在一直在拖延，然后你内在是不耐它就会出问题了。好，那我想就先简单的先讲到这里好了，都有什么想法吗？OK。拖延的意思是，比如说我该处理，但是我没有处理。比如说我内心的，他真的意思，我用那个六字言的那个例子，好，我明明知道我要去写书，我也明明知道我某件工作是很重要的，可是我却把所有的能量用在于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去当幼稚园老师，好，那一天两天 OK 啦，内在是觉得说没关系啊，你要做什么就说。可是如果是一年两年啊，就开始出问题的。然后如果十年二十年或者是已经很久了，那内在他就不耐了。就我们每个人，我刚讲过，我们的情感是内在意识，我们的情感是我们的内我意识，然后我们的情感其实是能量的集结点，那我们的这一生是以情感在过我们的生活，也就是所谓的自信或者是自发性或者是率性，好，或者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那个心，那个部分呢，我们忽视它，我们不管它，我们不理它，我们就尽量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走，因为我要和谐，我要说你要听，不好意思，可能有人听不懂，有人呢就想把它抽掉，对不对？我想要把它粉饰掉，那粉饰掉一天两天 OK， 一个月半个月也 OK， 可是如果你这样粉饰了好几年，你内在会不耐，然后会说叉叉叉没种的，再这样下去的话我给你弄个病让你去，那你好好搞一下，你要不要面对？你还是要面对吗？对啊，能量是从内在意识来的，意识变能量，能量变身体，对不对？那你的身体状况出问题是因为你的能量出问题，能量出问题是什么叫能量出问题？能量不就情感吗？你的情感就是能量啊，为什么能量情感是能量？因为你的思想是隐形发电机，对不对？那思想发的结果都变成一种感情，变成能嘛，所以你的情感本身，我们的情感就是我们的人生的内在意识，就是我们的能量场了。其实他的生病齁，有很多种形式齁，但不完全是他说的这种形式。所以我们不要用一个还是一样的，既然赛斯告诉你是一个自由的心事的话齁，他不会告诉你说一定生病就是这个原因，但是这个原因是其中之一。等一下或许我们就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因为生病不是唯一的原因。当然跟老天也沟通不良齁，一定是原因，而且是重大原因之一。但是有些东西变成还有其他的因素，好，那我们必须要再去讨论它才会知道这样子。OK， 好，那剩下部分我们来谈一下哈。他说，我们是投射，既然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人生是我们内在的投射，物质世界是内在的投射，对不对？那投射是一种是电性的，而且是一个完形平衡补偿的自然移动，本来就是有完形。好，比如说我有其他人格在做这个事，我这个人格是做那个事做平衡的。好， 上次有提到嘛，如果说你对法律有兴趣，可能一个人当法官，一个人当犯人，两边去体验，对不对？好，你想体验人生，那你一定是一个人当男生，一个人当女生，好，一个当爸爸，一个当妈妈，因为你用不同角度才能够体验。所以这一夫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嘛。所以你既然是这样的话，它一定有一个完形平衡。那一般来讲的话，家庭也是完形平衡嘛。我刚讲过啊，比如说你现在生三个孩子，那第四个孩子进来一定会补偿前面三个孩子所造成的缺口，好，不一定是好的，啊，也不一定是坏的，好，像那个家庭会伤人那本书，他就提到第一个孩子可能很叛逆，第二个孩子可能功课非常好，第三个孩子哦会怎样？他其实详细，我觉得描述的蛮详细的，但他这是一个模型，不是说他绝对对，而是说他是一个模型，夫妻本身也是补偿作用。好，都是一种类似的一种情绪或者是完形的补偿。家庭一定有完形，它是一种方式，比如说两个人各方面都很好，就生了一个孩子，然后弄个什么恐工，然后两个夫妻就变成要把时间放在这个上面，对不对？可能损失很多财产，可能损失很多东西，那会不会他们在补偿某个两个方面的情感？因为共同有一个共同目标在奋斗的时候，通常在这个时候夫妻的感情会变得很好，因为他们发现他们既然需要是像同命年一样共同为这个孩子来奋斗，你知道吗？那这就是一种很好的补偿作用。我不是做任何批评的，我的意思是有的时候孩子的问题通常会变成内忧外患的问题嘛，对不对？这是外患，赶快先内部先团结一下，先对外面那样，就会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嘛。啊，不然就一直攻来攻去啊，但是后来发现有其他的部分出生的，对不对？啊，像这样讲哦，如果你今天失恋很痛苦，然后第三次世界爆炸今天刚好爆发，你就不会再去烦恼那个痛苦的事情了吧？不会的吧？虽然失恋是很痛苦，可是另外一个部分比较大，你那个部分就变得小了。
那你要为了要凸显那个爱情的伟大，第三次世界发生的时候，你还是阻止而已，你失恋那件事情。
问题是那我们再来设定场景，你又是这个国防部长的话，
那个
情况
就
很适合，对不对？没有，我只是胡做些例子来讲哈。
这个是牵涉到每个人的人生。
对，没错，所以它没有一个一定的模式。我们还是在讲它没有一定的模式。如果你试图用一个模式来让所有的人都 follow 的话，连基本的那个统计学的那个常态分配你都不懂，因为都 coding 大家一样的，啊，一定有变异数，所以生存如果是一个投射的话，哈，那所有的人际关系、我们的现状、我们的疾病也是电性的，而且是也是一个平衡的补偿的自然移动，啊，那你说？那为什么是电性的？因为其实为什么是补偿呢？因为其实电性平衡的一种自然补偿，就是它就一直在补偿，它永远不会平啊。现在进来又太多了，然后又要补太少的，然后又太少又要补太多的，就一直在补来补去了，那我不能平衡。
那我们对这些投射，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做，
每天都在做，
但是我们不见得我们知道。我们也不晓得我们为什么要做，
不知道你怎么做。
那这个
你真的不知道你怎么做。
那这个好像没头没尾的。
没有没有，我们所以你看哈，我们想去控制它，对不对？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我想要知道说我是怎么投射的哈，你不用白费功夫啦。好，其实真正来讲，赛斯告诉你的哈，他只告诉你你要不断的跟内在联系而已。啊，至于说你的正面思想、负面思想，好的坏都没关系，所以叫不失善、不失恶，什么是留下的本来面目？
他有时候要想办法把自己
上那只要跟内在联系就好了，你只要知道感情就好了，就好。对对对，就好像说我今天我不会开车，我也不知道路，可是我有 GPS 就好了，所以我可以走错路，但是因为你一旦发现我不能走错路的时候，你马上。电信的补偿是什么？匮乏，对不对？我很怕走错路，那个部分不就变成你的关注了吗？这样了解吗？所以根本就不用去管 因为很多身心灵的老师会跟你讲说你要正面思想，其实你要正面思想这件事情是非常负面的。不是，因为我要正面思想的话，那么我要随时看看我有没有负面思想，对不对？那有没有补偿？我的关注点有没有在于我不能有正面负面想法？当你觉得我不能有负面想法，你觉得负面想法会不会来，会不会一直被你创造出来？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呢、啊。等一下你就看，其实我给你们的那些，我都有在提到这个部分啦、啊，那全部都是赛斯说的，不是我说的啦，对啊。所以他只要跟你，只要知道自己的情感，真的，你只要自己知道自己的情感的话，你就跟内在的信息连通了。那有什么东西的视野会比内在视野更广大？没有吧？那有什么样的力量会比内在力量更广大，创造力更强，或者资源更丰富？没有啊。那所以你只要跟你的情感接触，就算你今天做什么都没关系，因为那个就是我们在产生更好观念的方法，不是吗？我们脑力激荡的时候是不是什么都可以乱讲，是不是？所以你并不怕自己讲错啊，所以你很有很多方向的角度会出来啊。自由书写是不是可以写出很好的东西，然后让自己的感觉不断的流露出来，灵感流露出来，对不对？你不是用自我，你是用灵感。所以那个东西的话，必然一定要允许自己是可以错的，而且是错是很好的事情啊。就好像我说的，你今天真的是要悟道的话，你不经过模考，你怎么可能悟道啊？所以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投射最重要的，我们在做意识投射或者观念投射，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自由移动，对吧？清楚吧？然后呢，感受要让它快速性，快速性就是你没有评断它，一直就好像脑力激荡一样，一直让它出来，感受不断让它出来，然后意识的移动性、情感的反应的开放，是我们工作的先决条件。那只有恐惧的内心状态才会离开自己的身体，所以意思是说你根本不用恐惧。你为什么不敢快速移动自己移动？恐惧，对吧？我们这里来讲说啊，我们来想一首诗啊，大家都讲，为什么你讲不出来？因为你怕讲出来会被人家笑，对不对？啊，如果随便乱讲有什么关系？知道我意思吗？如果随便乱讲大家都会讲啊，问题你为什么讲不出来？因为我怕讲了会被笑，而且或者是我想我讲了要惊天动地，好、哦，震撼武林，好、哦、啊，所以因此你想不出来吧？所以那个东西就是变成我想不出来，是跟我的恐惧对焦嘛，不是吗？这里有一段内容啊，他是说呢，他对比尔加拉格尔一家人的一个实验的评估了哈，他说我仿佛到过几个地方，在赛斯设置这段期间仿佛到过几个地方，对加拉格尔一家人没有意义。我曾经在我眼前有一个具体的场景，以及随着他移动的自由，然后对比尔加拉格尔没有去参观的地方也进行特别投射，或者是高度的戏剧化的扭曲。来。比如这样讲好了，比如说我现在对 Kitty 好、哦、Kitty 是我的好朋友嘛，然后 Kitty 说要去新疆玩，对不对？然后我用强烈的欲望想要跟着他去玩，想要知道那是什么，所以我就因为强烈欲望就开始变投射。来，我们再讲一下哈，投射是什么？强烈的情感欲望，我就投射了，对不对？然后我就投射啊、哦、我跟 Kitty 到什么月牙泉了、哦、然后啊、Kitty 可能只到月牙泉，可是我可以到月牙泉之后我还继续往旁边去玩，因为我不需要落土的人，我是灵体旅行，这样了解意思吗？
你的意思是说你没有真正去，
对，现在他讲的这一段、哦、讲的这一段应该是第七册的297节，他提到就是说鲁伯呢跟着他的好朋友比尔加拉格尔他们去玩嘛，他们去玩，他想要去做实验，用意念想我想跟他一起去玩这样的意念，然后就涉及好像去过很多地方， 那有些地方呢，他真的看到比尔加拉格瓦一家人去的，但是有些对比尔加格瓦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移到旁边去了。比如说你到月牙泉，对不对？那我不是去，我不只去月牙泉而已，我会到旁边去玩一玩。你看那个桂枝石像，他曾经做很多类似的练习嘛。他说一张旧照片，然后呢，你去看原来照片的地方旁边不是有个杂货店吗？旁边是个学校吗？那这个应该是早就都不在了，对不对？他说呢，假如你想象，你有欲望，朝着还没有去过那条路继续往前走的话，那条路会替你开。这就是我们所不了解，我们现在不晓得思想这个东西，它基本上是个变现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是相信它，而且你跟着这样走的时候，在未知实相，他就谈到这样的例子，你就跟着另外一条路，然后30年前你没去过的地方，你现在去了，有没有很有趣？这就投射的功能了。因为时间是同时性，当然讲这些的话，你会说这样实在是太不接地气，但是你可以试试看。我们不是刚讲过吗？随时问自己说，我还能够意识到什么更多的？就那么这一句话哈，你会让你自己会完全不同。其实佛教有一个修行法门嘛，这个我之前就讲过了哈，不但问我是谁，好，对啊。有啊，你知道嘛？哈，有人在不断问自己，我是谁？我是谁？丁山有访问一个台东的师傅，很多年前了，他就教他一个方式，因为他说他很有兴趣，他就把那个给我听嘛。那个师傅就教他说，你只要不断问你是谁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然后你问永生哈，赛斯有这么一个教法，你如果要找，我可以把章节找出来给你哈。他就不断地问说，我除了现在的我看到的我意识到的以外，还有哪些亚结构或者是更深的结构我看不到的，你让我了解，我可不可以意识到更多，就这么一点点。就是你的意识是处在 search 的状态，你去，其实这种东西很容易实验。我这样讲好了，我今天要写一篇文章叫我的妈妈，那我现在能够知道就是我的妈妈就这样，对不对？那我现在告诉我自己说，我要知道我的妈妈，我还有其他角度可以写，什么东西是很棒、很好、很感人的。突然间睡醒了，会有个东西，我就写上去。明天就写又有另外一个东西。我那个时候在写我的爸爸的时候，我写后来写的很感人，你知道吗？因为我不知道那些资料是从哪里来，就很多人就突然间会发现到很多资料。好，像我们张大哥是。早上醒过来的话，突然有个声音说：“啊，师傅很苦，是不是？”因为他处在一个 search 的状态，就是我想知道更多，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但你看，吃火龙果那个信息是从哪里来的？内在来的嘛，对不对？对啊，上一次课的时候，张大哥分享这一段。那如果你把你自己的定位，因为我们现在习惯你把自己的定位定在于我任何事情我眼见为净，我看到为准。但是如果你设一个东西，这个叫做猪肉钩 question mark， 好，这 question mark 这猪肉钩挂在内心里面，我跟你讲，你去试试看，因为我试过很多次。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刚刚学电脑，因为我们公司没钱买软体啊，刚开始还没过，我想说自己写程式，连加都没有办法，两个速度要添加都不会加。而有的人想到图快爆掉了哈，啊、哦，实在想不通。可是我想说，我一定可以找到这个答案。然后一躺下，一个 hint 就出来，然后马上去试，啊，真的可以。所以那个东西是你只要处在一个搜寻状态，我看到这个人，哎，他叫什么名字？哦，他叫 Richard。什么人告诉你他叫 Richard？ 你明明忘记了吧，对不对？可是你怎么后来想起来？没有啦，我是知道他叫 Richard 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试试看，你一定有很多这种经验嘛，对不对？所以他的告诉你哦，像林伟老师告诉你说，你只要不断问自己说，除了我现在看得到跟我意识到的东西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东西？这就是寻找灵感最好的方法。因为我本身是做企划的，我以前就做企划，那我在做企划，我现在能够想出来的一定动了， 动员不了的，因为那个都是大家想到的。我要提一个东西是大家从来没有看到那个观点，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在哪里，可是我把内心里面挂一个猪肉钩，我去询问说到底还没有其他更好的观点，然后啪就出来了。而且通常这样出来的东西是犀利然后好到不行的东西会出现。那因为我们不常跟内在联系，我们真的会以为这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假东西，但是真的有创造力的人都知道我讲的是对的。因为你不常苏醒，如果你不常苏醒的话，那就是复制而已啊。你知道的学问或你知道的观点人家都已经知道了吧，有人不知道吧，都知道了啊，因为你是从外面接下来信息嘛。但是有些东西它是属于比较是跟内在的能量变意识变能量变物质的行动，对不对？那这个过程它必须要经过一个东西，就是我愿意去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好的。而这个东西呢，它必须要在一种状况，就是它有几个特质，就必须要自由移动，必须要快速，好，然后必须要感情开放。因为有很多东西你想到你就觉得啊，不可能，不可能，做不到啊，这个有危险啊。自由书写就符合这些原则，脑力激荡就符合这些原则，创意都符合这些原则，因为它并不在你现在的观点里面，因为现在的观点它真的不会动人了。那有很多东西呢，它其实是一个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的。那所以他提到第一个就是说他随比尔加拉格尔一家人的意识移动，然后呢有很多地方比尔加拉格尔他们一家人没有去的，但是他去了。有没有很好玩？为什么回溯可以几句话这样带你，你就可以回到另外一个时代，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场景？难道这个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因为有时候那句话没有关吗？你假如愿意让自己有更多的意识上的开放的话，你自然而然会了解啊。但是这个东西坦白说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关键，可是我们都不被教，或者我们根本不会去用。我本人因为就一直对这个创造力的东西很有兴趣，所以我知道该怎么做。有比如说我今天做什么菜或怎么样，也就是那有些东西我是有找一些网络资料，可是有很多东西我的灵感我的想法，或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哎，那这样子怎么样？这样。那所以那个缩形状态哈，因为我不会把我内心留个空白，留个缩形状态的时候，那么因此我的人生怎么有可能有独特性呢？唉，今天讲的好少。然后那个症状在背后哈，就足以证明明显的原因哈，就是说。存在各种烦恼的事情，我只感觉到非常适当进入我的心理环境一样齁。那如果恐惧一撤退的话，恐惧完全就是一个导致撤退以及身体症状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如果你丧失了信心的话。然后对灵性的工作，因为这是前面就有提到，对恐惧的反应是一种危害。在投射当中最重要的是必须要自己要移动，我刚讲过了，这不再讲了。另外下面那一点就是说，在投射中内在自己在他的能力之内旅行，他这里还特别想说能力这个地方要划线，因为内在感官是具有意识的属性的，所以你要相信内在是有这个能力的，然后你会在你的能力下旅行。那外在感官把自信变成身体的有机体，对身体的意识，对自我的意识，好。但是在投射当中，你是其实是捕捉到更大的东西，然后你是自立在一个更高的平台。那的确像一个完整在运作、联合起来的力量，而比你自己的力量要多得多。因为既然是多次元实相的话，那么你如果是内在的投射的话，那如果说你能够知道内在的讯息跟内在有所沟通的话，那你的外在的创造当然是会理想很多啊。不好意思，今天没有办法再讲下去了，因为时间已经到了。 啊，不过下次来会更精彩，下次那两个 part one 跟 part two 会更精彩。
今天中午是。
啊，对。
谢
谢。对。我一向很认真嘛。哎，有什么想法吗？
老师比学生认真。
是
吗？都是老师在进步。
小李有没有 email 给我一下，我送给你。
好，我的 email 是。
等一下。OK， 好，我去找，应该可以找得到。SHI。有啦。
我去说。
而且。
我只收到那个早。
昨天有，今天中午又有。
送给你，好不好？ OK， 好，那我们现在先结束我们的课程，好，谢谢。